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戏碎笔》，作者史铁生，演播小莫。第十三集。不能因为不像就去谴责一部作品，而要看看那不像的外形是否正因有心魂在奔突，或那不像的传达是否已使心魂震动惊醒。像已经太腻人了，而不像可能正为生徒开辟着新域。艺术高于生活，似有些高高在上，轻慢了某些平凡的疾苦，让人不爱听。再说这高于的方面和尺度由谁来制定呢？你说你高，我说我比你还高，他说我低，你说他其实更低，这便助长霸道，而霸道正是蛮与骗的基础。那就不如说艺术异于生活。艺是自由，你可艺，我亦可艺，艺与艺仍可存异，唯异端的权利不被剥夺是普遍的原则。不过意主要是说生理的活着基本相同，而心魂的眺望各有其意，物质的享受必趋实际，而心魂的眺望一向都在实际之外。但是实际之外可能正是黑夜，黑夜的那边还有黑夜，黑夜的尽头呢？尽头者必不是无，仍是黑夜，心魂的黑夜。人们习惯说光明在前面引领，可光明的前面正是黑夜的呼唤呢。现成的光明腐蚀即是，你要嫌累就避开黑夜，甭排队也能领得一份光明。唯心神的黑夜才开出生命的广阔，才通向精神的家园，才是要麻烦艺术去照亮的地方。而偏好实际常常淹没了它。缺乏对心魂的关注，不仅限制了中国的艺术，也限制着中国人心魂的伸展。普遍主义很像高于，都是由一个自以为是的制高点发放通行证，强令排异，要求大家都与他同。此类普遍自然是得反对，但要看明白，这并不意味着天下人就没有共通点，天下事就没有普遍性。要活着，要安全，要自由表达，要维护自己独特的思与行，还有谁不愿意吗？因此就得想些办法来维护，这样的维护不需要普遍吗？对反对普遍主义之最愚蠢的理解，是以为你有你的实际，我有我的实际，因此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。可是日本鬼子据其实际要侵略你，行吗？村长据其实际想强奸某一村民，也不行吧。所以必得有一种普遍的遵守。语言也是这样，无论谈恋爱还是谈买卖，总是期望互相能听懂，你说你的，我说我的，就不如各自回家去睡觉。要是你听不懂我的，我就骂人，就诉诸强迫，那便是霸道，是要普遍反对的。可是反抗霸道若也被认为是霸道，事情就有些乱。为免其乱，就得有法律，就得有普遍的遵守。然而又有问题，法律由谁来制定？只根据少数人的利益显然不对吧，所以就得保证所有的人都能自由发言。说到保护民族语言的纯洁与独立，以防强势文化对它的侵蚀与泯灭，我倾向赞成，但也有些疑问。疑问之一，这纯洁与独立只好以民族为单位吗？为什么不更扩大些， 或更缩小些。疑问之二，民族之间可能有霸道，民族之内就不可能有。民族之间可以恃强凌弱，一村一户中就不会发生同样的事？为什么不干脆说保护个人的自由发言呢？本当是个人发言，关注普遍，不知怎么一弄，常常就变成了集体发言，却只看重一己了。只有个人自由，才有普遍利益，只因有普遍的遵守，才可能保障个人的自由。这道理多么简单。事实上，轻蔑个人自由的人，也都不屑于普遍的遵守。道理也简单。自由一普遍，霸字搁在哪儿？远来的和尚，原是要欣赏异地风俗，或为人类学等等采集标本，自然是希望着种类的多样，稀有种类尤其希望它保持原样，不见得都有闲心去想这标本中人是否活得煎熬，是否也图自由与发展。他们不想倒也罢了，标本中人若为取悦游僧和学者而甘做标本，倒把自己的愿望废置，把自己必要的变革丢弃，事情岂不荒唐？前不久，可能是在电视上，也可能是在报纸上，见一位导演接受记者采访。记者问，有人说您的中国特色其实是迎合外国人的口味。导演说，不，因为我表现的是人的普遍情感，所以外国人也能接受。我便想，什么是普遍情感？这普遍是谁的统计？怎么统计的？其依据和目的都是什么？以及被这统计所排除、所遗漏的那些心魂，应当怎样处置？尤其这普遍怎么又成了特色？是什么人会认此普遍为特色呢？是不是由市场判定的普遍？是不是由外国口味判定的中国特色？一个创作者敢说他表现的是普遍，这里面隐约已经有了一方父母观的影子。一个创作者竟说他表现的是普遍，谦虚的又似过头，这岂非是说自己并无独到之见？一个创作者至少要自以为有独特的发现，才会有创作的激情吧。普遍的情感满街都是，倘不能从中见出独具的心流，最多也只能算模仿生活。内在的心意已被小心的摘出或粗心的忽略，一旦走上舞台和银幕，料必仍只是外在的像。这样的创作，我在想其动力会是什么呢？不免还是想到了迎合，迎合市场，迎合父母观，迎合一种固有的优势话语，或者迎合别的什么，未必就是迎合大众，倒可能是麻醉大众。大众的心流原本是多么丰富，多么不拘，多么辽远，怎么迎合得过来？唯把他们麻醉到只认得一种戏路，只相信一种思维配走上舞台或银幕，他们才可以随时随地被迎合。所以我又想，是否正因为这堂而皇之的普遍，千万独具的心流所以被湮灭，以致中国特色倒要由外国人来判定？还有，为什么要以国为单位来配置特色？为什么不让每一缕心魂自然而然地表现其特色呢？别抱怨摆弄实际之真的所谓艺术总是捉襟见肘吧，那是必然。正因为实际走到了末路，艺术这才发生。若领着艺术再去膜拜实际，岂非鬼打墙？所以艺术正如爱情， 都是不能嫌累的事。心魂之欲本无尽头，比如诗意的栖居，可不是独享逍遥，而是永远的寻觅与投奔，并且总在黑夜中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隙碎笔》。要讲真话，勿瞒与骗，这是中国人普遍推崇的品质。可从来有几人真能做得彻底，真能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且莫苟求言必行吧。倒是常听见这样的表白，有些话我不能讲，但我讲的保证都是真话。说实在的，能如此也已经令人钦佩。扪心自问，我自己顶多也就是这样，但这绝不是说我钦佩我自己，恰恰相反，用陕北话说，我这心里头太麻烦，翻译成北京话就是糟心。有点像吸毒，自个儿也看不起自个儿，又戒不掉。软弱的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软弱，但还是软弱着。虚伪的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虚伪，却还是有些话不能讲。真真岂有此理？岂有此理就完了吗？钦佩着勇敢者之余，软弱如我者想，岂有此理的深处，就怕还藏着另外的道理，未必一副硬骨头就能包打天下。说真话，硬骨头，匕首与头枪，于虚伪自然是良药，但痼疾犹在，久不见轻，大概还是一路的问题。自古就有闻死谏的倡导，意思也就是硬骨头，讲真话。可这品质世世代代一直都被倡导，或只被倡导，且有日趋金贵之势，岂不令人沮丧？怎么回事？中国人一向推崇的品质，怎么竟成了中国人越来越难得的高风亮节？说真话有什么错吗？当然没有，还能是说假话不成？但说真话就够了吗？这就又得看看，除了实际之真，心魂之真是否也有表达，是否也能表达，是否也提倡表达，是否这样的表达也被尊重。倘指白昼在表达，生命至少要减半；倘黑夜总就在黑夜中独行，或聋或哑或被斥为不打粮食，真岂不是残疾着吗？比如两口子若互相只言白昼，黑夜之浪动的心流被视为无用，或被看作邪念，千万得互相藏好，那料必是要憋出毛病的。比如憋出猜疑和防备，猜疑和防备又难免流入白昼，实际之真也就要打折扣了。这还不要紧，只要黑夜健在，那拉大不了是个出走。但黑夜要是一口气憋死，实际被实际所囚禁，艺术和爱情和一切就都只好由着白昼去豢养，去叫卖了。失去黑夜的白昼，失去匡正的生活，什么假不能炒成真，什么阴暗不能标榜为圣洁，什么荒唐事不能扇得人落泪，于是什么真也就都可能沦落到我不能说了。听说有一位导演在反驳别人的批评时说，不管怎么说，反正我是让观众落了泪。反驳当然是你的权利，但这样的反驳很无力。让人落泪就一定是好艺术吗？让人哭 让人笑，让人咬牙切齿，捶胸顿足，都太容易，不见得非劳驾艺术不可。而真正的好艺术，真正的心路艰难，未必都有上述效果。我听一位批评家朋友说过一件事，他去看一出话剧，事先掖了手绢在兜里，准备哭和笑，然而整个演出的过程，他哭不出也笑不出，全场为鸦雀无声。直到剧中，掌声虽也持久，但却犹豫。直到戏散，鱼贯而出的人群仍然没有什么热烈的表示，大家默默地走路，看天或对视。我那朋友干脆找个没人的地方坐下来发呆。他说，这戏真好。他没说真像。他说看戏的人中有说真好的，有说不好的，但没见有谁说真像或者不像。他说，无论说真好的还是说不好的，神情都似有些愕然。加上天黑，他说他在那没人的地方坐了很久，心里仍然是一片愕然。以往的批评手段似乎都要作废。他说他看见了生命本身的疑难。这戏我没看。我看过一篇报告文学，讲一个叛徒的身世。这个人的弟弟是个很有名望的革命者，兄弟俩早年先后参加了革命。说起来，他还是弟弟的引路人，弟弟是在他的鼓动之下才投身革命的。其实他跟弟弟一样，对早年的选择终生无悔，即便是在他屈服于敌人的暴力之时，即便是在他饱受屈辱的后半生中，他也仍于心中默默坚守着当初的信奉。然而弟弟是受人爱戴的人，他却成了叛徒，如此天壤之别。细究因由其实简单，他怕死，怕酷刑的折磨，弟弟不怕。当然还在于他不幸被敌人抓去了，弟弟没这么倒霉。就是说弟弟的不怕未经证实。于是也可以想象另一种可能，被抓去的是弟弟，不是他。这种可能又引出另外两种可能，一是弟弟确实不怕死，也不怕折磨，这样的话世上就会少一个叛徒，多一个可敬的人。二是弟弟也怕，结果呢，叛徒和可敬的人数目不变，只不过兄弟俩倒了个过。谁是叛徒无关紧要，就像谁是哥谁是弟并不要紧，要紧的是世上确有哥哥这样的人，确有这样饱受折磨的心。知道世上有这样的人的那天，我也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呆坐很久，心中全是愕然。以往对叛徒的看法似乎都在动摇，我慢慢地看见勇猛与可敬之外，还有着更为复杂的人生处境。我看见一片荒蛮的旷野，神光甚至也少照耀，唯一颗素告无处的心随生命的节拍钟表一样的颤抖，永无休止。不管什么原因吧，总归有人处于这样的境地，总归有这样的心魂的绝境。你能看一看就忘了吗？我尤其想起了这样的话，人道主义者是不能使用个别现象这种托词的。这样的事让我不寒而栗，这样的事总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，你是他，你怎么办？这问题常使我夜不能寐，一边是屈辱，一边是死亡，你选择什么？一边是生，是永恒的耻辱与惩罚，一边是死，或是酷刑的折磨，甚至是亲人遭连累，我怎样选择？ 这问题在白昼我不敢回答，在黑夜我暗自祈祷，这样的事千万别让我碰上吧。但我知道这不算回答，这唯使黑夜更加深沉。我又对自己说，倘这事儿真的轮到我头上，我唯求速死。可我心里又明白，这不是勇敢，也仍然不是回答，这是逃避，想逃开这两难的选择，想逃出这最无人道的处境。因为我还知道，这样的事并不由于某一个人的速死就可以结束。何况敌人不见得就让你速死，敌人要你活着，逼你就范是他们求胜的方法。然而逼迫你的仅仅是敌人吗？不，这更像合谋，他同时也是敌人的敌人，求胜的方法。在求胜的驱动之下，敌对双方一样的轻蔑了人道，践踏和泯灭着人道。那么不管谁胜，得胜的终于会是人道吗？更令人迷惑的是，这样的敌对双方到底是因何而敌对？各自所求之胜究竟有着怎样根本的不同？我的黑夜仍在黑夜中，而且黑夜知道，对这两难之题是不能用逃避冒充回答的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